小说剧，用一生去忘记。
再见到你已经是很久以后，
根据张欣的同名小说改编，
突然间过去所有的画面。
主播刘艳丽，
乌黑的头发，白色的 T 恤，还是我当初喜欢你的样子。
第五集。
谁知道根宝连喝了几口之后，他就喜欢上了，将满满的一碗鸡汤都喝了下去，还吃了满满一碗饭。老李知道后摇头苦笑了：“
司机呀，我啊做了大半辈子饭，差点就砸在这小少爷嘴上，多亏你想出了这个办法，要不然老板每天回家都是黑口黑面的，窘得我在这都快待不下去了。司机呀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。”“
老师傅，谢什么谢呀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也就是按照我们家乡的做法给根宝做一些家常的菜，再好的菜孩子吃长了也就没胃口了。”
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小根宝的胃口一直很好，从来没得过病，人也渐渐地胖了起来。特别令何四季欣慰的是，他简直成了何四季的尾巴。何四季到哪儿，他就到哪儿，跟在何四季的屁股后面，形影不离。刘百田由于生意繁忙，很少在家吃饭。有一天，他偶尔在家吃晚饭的时候，看见根宝吃的菜跟大盘子里的不同，便随口问管家：“
哎，老金啊，这根宝吃的是什么菜呀？我怎么都看不清楚。”
老金是公司的副总，又兼做刘家的管家，此时正在给刘百田盛汤，他不知道内情，便示意何四季回答。
哦，老板，这是穷人吃的三元菜。
哦，三元菜，这三元菜是什么菜啊？
三元菜就是，啊，您看，一块钱的萝卜丝儿，一块钱的干葱头，还有一块钱的猪皮，用豆豉混着炒，营养价值很高。送粥送饭也很香口。
哦，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啊，我尝尝。果然这味道不错呀。哎，这种菜还有吗？
哦，还有很多，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吃的。
来，给我盛点来，我今天呐先剥削剥削你们。
老金在一旁听了，赶紧吩咐何四季：“
司机啊，还愣着干啥？董事长夸你菜做得好，还不快给董事长盛去。”
何四季这才反应过来：“
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”
那一顿晚餐，刘百田吃得很兴奋，也对何四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也就是从那一晚上开始，刘百田在何四季的印象里发生了变化。他不再是何四季心目中的神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几天以后，刘百田把何四季找了来，他口气和蔼，却仍然是不苟言笑。刘百田说自己没有儿子并不是心里话，其实他有两个儿子，根宝的爸爸是刘百田家的老大，大 儿子能力很强，也很孝顺，是刘百田未来的希望。却不料在一场不慎引起的大火中丧失了性命，从此断了刘百田的念想。而他的二儿子和大儿子却正好相反，不仅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而且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还染上了豪赌的恶习。刘百田曾狠狠地教训过他几次，可老二却积习难改，致使刘百田对他丧失了信心。一怒之下，他给了老二一笔钱，而自己则来大陆发展，也包括了眼不见心不烦。眼下刘百田看到何四季，便不觉得联想起自己那不争气的二儿子，也实属自然。
当然了，我呢不是要认你当什么干儿子，但是我会像对待自己儿子那样来严格指导你，要求你，这人呢不可以选择父母，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。我会让你脱胎换骨的变成一个真正的城里人。
刘百田的话令何四季精神大振，仿佛自己浑身的毛孔都在往外散发着热气，散发着能量。他没有抬头，却一个劲儿的点头。他虽然从心里感激刘百田，却不敢正视刘百田，因为这个人虽然面目和善，却充满了威严。
哎，我不敢说我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，但是要是让我看上谁，那是很难很难的事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觉得你还不错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
何四季仍然没有抬头，仍然不住地点头。
好了，我这里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何四季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公司大厦的，他只觉得自己行走时双脚有力，却行动飘忽。天气很好，天空很蓝，而且万里无云。何四季长出了一口气，他觉得自己心胸开朗，前程像万里蓝天一样深远而广阔。回想起自己来南州以后的变化，何四季不禁感慨万千。
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和我的家乡相比，这里就是天上。
这天晚上，何四季久久不能入睡，他把刘百田跟他说过的那些话在自己的心里反复地想了好多遍。
哎，我不敢说我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，但是要是让我看上谁，那是很难很难的事。但是我会像对待自己儿子那样来严格指导你，要求你，这人呢不可以选择父母，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。我会让你脱胎换骨的变成一个真正的城里人。
我一定要做一个城里人，我一定要脱胎换骨，做一个城里人。
然而，后来的事情却并没有像刘百田和何四季为自己设计的方向发展。这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封家信。 何四季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了。那一天，他盼望已久的信终于来了。看着熟悉的土色信封，还有妹妹妖红的字迹，何四季高兴得跟过年似的。何四季看信的时候，根宝趴在四季的后背上不肯下来，所以四季只好一手兜着根宝的屁股，一只手拿着信在看。看着看着，他脸上的笑容没了，眼前突然发黑，差一点儿就坐在地上。
司机，司机，你怎么了？
根宝对何四季从来都是直呼其名，所以当根宝差一点从何四季的背上摔下来的时候，他拍着四季的后背不停地叫着。
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吓着你了吧？
何四季一边哄着根宝，一边呆呆地盯着手里的信。信里没有妹妹的成绩单，却有妹妹仿佛沾着泪水的字迹。
哥哥，我好几次想告诉你，但还是没敢告诉你。半年前，咱爹就感觉肚子疼，可他怕花钱，一直不肯去医院。前些日子爹在烟叶地里干活栽倒了，昏迷不醒，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爹是得了肠癌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哥哥，家里没有钱，爹不肯去医院，也不想告诉你。娘为了给爹治病，只好四处借钱，可是只能借到很少的钱，根本不够住医院。哥哥，我是偷着给你写信的，你快想办法在城里借一些钱吧，救救爹吧。
放下信，四季半分钟也没敢停留，便赶紧去找管家老金。
金大叔，我有急事找你。
老金却并不着急，而是先抱起了根宝。
来，根宝，先让金爷爷看看你最近怎么样啊，多点什么少点什么没有啊，来让爷爷亲亲你。
老金一边说着，一边故意用自己的胡子去扎根宝。
扎人疼。
根宝一边挣扎着一边笑着逃跑了，惹得老金一个劲儿的笑。等老金和根宝闹完了也笑完了，何四季才把自己的事说给老金听。老金听完了之后不笑了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
你什么时候接到的信啊？
就是刚才。
你爹是什么时候检查出来得的癌症？
就是不久前。
老金的脸色越发的阴暗下来。
啊，这事儿好像有点麻烦呐，你等我再想想吧，过几天回答你。
老金说完抱起根宝走了，只剩下何四季一个人站着发呆。老金走了以后，直到晚上也没给他回信儿，何四季不禁有些心里打鼓。
老金为什么不回信儿？是不是他根本就没有跟董事长说，还是董事长没有同意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也该给我回个信儿啊。
这一宿何四季一夜未眠，人像烙饼一样在床上来回的翻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过了吃早饭的时间，老金就把何四季叫到了他在可园的办公室。
四季啊，你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可是你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走就走。你说你要走了，这根宝怎么办？
金大叔，您误会了，我没说我要走。 我就是想，想把我存在公司里的工资支出来，我再想办法借点，先把钱汇回去，好让我爸住院呢。
听了何四季的话，老金笑了，他慢慢地从抽屉里拿出了合同，而后戴上了老花镜。
四季啊，你看，这可是你亲笔签的字啊，这合同面前人人平等，合同里规定由我们办的事，我们可全照办了啊。你在合同里答应过的事，你也得好好的办呐。你看，你看这合同第八条的规定，乙方啊，对，就是你，乙方同意将自己每月的工资50%交甲方保管，待乙方在甲方工作满3年后，无论乙方是否留在甲方工作，甲方都要将乙方暂存在甲方的部分工资全部支付给乙方，但乙方在甲方工作未满3年，乙方不得向甲方索要暂存在甲方的工资。你看，这白纸黑字的，清清楚楚的，你可是自愿签署的，对我们双方可都是有制约的。
老金的话说的是有凭有据，何四季无言以对。
金大叔，可是我爹他，你要是实在不同情，我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了。
另想办法？你想什么办法？
老金的脸立刻严肃起来。
四姐，这你可得看清楚了啊，这合同的第11条也是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乙方因任何原因违约，都要赔付甲方人民币10万元。你想什么办法？有困难吗？大家都可以帮衬着点儿。你要是想歪的来邪的，那可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了。
老金说完，从抽屉里拿出2000元现金，放在何四季面前。
哎，那我孩子刚结完婚，我现在手里也很紧呐。这2000块钱是我借给你的，你存在公司的工资呢，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办，暂时还真不能给你。这剩下的，就得自己想想办法啊。
何四季听完，心里一下子凉了。
我自己想办法，我怎么想办法呀？这么多的钱，我到哪儿去借呀？金大叔，我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，我求你破个例，把我在公司的工资给我，您就帮帮我吧。
老金被何四季求傻了，也求急了，忍不住站了起来。
何四季啊，我不是不帮你，你知道我也是给别人打工的，这理财不主事，如果坏了合同，我把钱给你了，哪一天你要突然走了，你让我怎么跟老板交代呢？我能天天派人看着你吗？啊，
金大叔，我说话算话，我不走，我真的不走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
司机啊，你现在就是指天发誓，我也不能相信你，我只相信合同跟你按的那个手印。
何司机绝望了，他没有再说话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老金见多识广，看着何四季的苦相，表情十分平静。
四季啊，你还年轻，很多事儿你都不懂。其实这人如果得了癌症， 治不治都是两年。就算你手里有钱，也不过就是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开膛剖腹，切来切去，最终还是一个死。而你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了。你只要狠狠心度过这道坎儿，那你离今后发迹的路也就不远了，就真的能够脱离苦海了。我这话听着不好听，可是好用啊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去吧。
何四季冷冷地看着老金，恨不得冲上去一把掐死他。
治不治就两年，难道我能眼睁睁看着我爹得绝症不管吗？度过这道坎儿，你让我怎么度过这道坎儿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
老金从何四季的眼睛里看出了愤怒，他有些害怕，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两步。
四季啊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那也是一家之言。这2000块钱，你先拿着点儿。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想法呢，咱们再想办法啊。
何四季没有接老金递过来的钱，也没有再说话。他只是狠狠地看了老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下午，万般无奈的四季想出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到一线天找韦北安借钱。他飞快地走出可园，一路低着头来到专线车站。等他要上车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手里还牵着一个根宝。